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 CDC 话感染 Omicron 的死亡率比 Delta 低 91%， 白宫敦促美国人在 Omicron 病毒激增的时候继续抗疫努力。美联储褐皮书话经济适度增长，物价涨势减弱。美国务院提详尽报告，说中国对南海主张是非法。报道东澳如参加谍战，美记协发布防共谍技巧。 Omicron 掀恐慌，全球2021年末机票销售大减。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显示，相对于其他新冠病毒变种来讲， Omicron 的危害性较轻，引发的住院率仅为 Delta 变种病毒的 50%，致死率比 Delta 低 91%， 入住重症病房的病患比率则比 Delta 低 75%。 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98% 的 COVID-19 病患染上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只有近 2% 的病患染上的是 Delta 变种病毒。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导致美国最近几个礼拜的染疫人数增加了两倍，美国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的单日感染病例接近150万创纪录，但是死亡人数并没有以类似的速度增长。由于 Omicron 变种病毒的高传染性导致病患人数猛增，同时医院又由于医护人员染疫和拜登政府的疫苗接种强制令导致医护人员人力严重短缺，所以新泽西州、维珍尼亚州星期三宣布进入疫情紧急状态。肯塔基州星期三宣布调动国民警卫队应对今个礼拜的疫情。白宫新冠病毒响应团队在星期三的例行通报会上提醒美国民众说，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严重性降低，美国人需要继续减缓这种病毒的传播。团队并宣布帮助维持学校开门的新努力。由于部分学区打算恢复线上教学以免师生感染 Omicron， 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等学校不停课的多项新增防疫措施，包括每个月增加筛检1000万件。其他新颁布的防疫措施包括联邦机关要确保联邦的检测场所可以帮助幼稚园至高中的各级学校照常上课，被当地学区及筛检供应商连结起来，以及全额补助制定诊断和检测方案的学校等。白宫团队说，检测、疫苗接种和其他减降努力的增加是保持学生去教室上课的关键。亚伦斯基说，现在有了幼儿疫苗，学校应该能够继续按照计划运作。亚伦斯基在 Omicron 变种病毒横扫美国各地的时候强调，戴口罩、接种疫苗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是帮助降低病毒病例的最佳策略。拜登政府说，截至目前，这些防疫措施令到 96% 的学校仍然维持实体授课，高于2021年1月的 46%。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2022年1月份褐皮书，全美经济在2021年最后几个礼拜呈现适度扩张的现象，但是仍然受制于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肆虐，但是却不影响商用地产举债活动拉高，消费支出持续稳定增长。 坏消息是部分地区的休闲旅游、酒店住房率和餐馆的光顾率因为疫情出现下滑现象。好消息则是很多地区对未来几个月的商业乐观情绪攀高，而制造业亦全面扩张，运输业适度扩张。农业虽然出现干旱干扰，但是收入普遍攀升。就业市场仍然是一个亮点。物价方面，褐皮书显示厂商已经明显拉高消费产品的价格。好彩部分地区表示升价的情况已经不似几个月之前，而批发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持续对整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成本造成压力。供应链的中断是部分原因。这份褐皮书报告显示，物价仍然是美联储担心的一个大问题。但字里行间透露，厂商升价的心态已经不比以前，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逐渐式微，亦有助于供应链问题的解决。美国礼拜三对北京政府在南海的非法主张提出到目前为止最详尽的阐述，驳斥了中国对这片水域庞大而且引发诸多奇见的地理和历史论点。美国国务院的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在47页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没有国际法依据。这些主张导致北京和菲律宾、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争执。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亦透过声明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及威逼性的活动。这份报告是2014年一项研究的更新版，当时的版本亦质疑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这个主张将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海岸邻近水域都归划中国所有。2016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同意菲律宾的申诉，裁定中方说法缺乏法理依据。北京方面则提出新的理由，包括自称中国在这片水域拥有历史权利。美国国务院报告提到，这一类以历史为依据的主张并无法理根据，中国亦未提供具体的细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12号表示，国际机票销售在2021年底大幅减少，因为各国政府关闭国界，对 COVID-19 Omicron 变种反应过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在2020年及2021年初大规模封锁措施之后，国际航空旅行一度缓慢稳定地恢复。之后 Omicron 变种在2021年11月底被发现，快速蔓延开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裁华尔希指，不令人意外，同2019年同期相比，国际机票销售在去年12月以及今年1月大幅减少，意味着第一季将比原先预期还要艰难。华尔希指出，对于 Omicron 变种的出现，各国政府反应过度，数诸关闭国界措施，并且过度检测及隔离旅客。2022年冬奥会将在2月4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鉴于奥运期间外媒记者在中国除了面临疫情限制之外，还会面临监控等一系列挑战。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在1月11号发文，为参加报道冬奥会的记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安全贴士，对记者去中国前、在中国工作、离开中国的三个阶段，这个组织都提出了以下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建议购买新的设备，然后只在这些特定设备上安装应用程序。安装应用程序之后，这些设备要远离记者日常的个人或者是工作电话。回国之后要从手机中取出 SIM 卡。在中国访问过的所有账户的密码都要重新更换等。除了媒体界，一些国家的体育界亦都对运动员进行了类似的警告。好似荷兰和比利时，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不要带个人手机和电脑去中国，以免被中共泄密。以下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界银行下调全球增长预期，新兴经济体有硬着陆风险。 美提供制裁豁免，允许韩国向伊朗支付逾期赔偿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三月举行年会，预计美国将对中共开火。涉公奥运选手禁药，治疗师违反美禁药法遭起诉。立陶宛有台遭中国经济霸凌，美媒呼吁盟友团结反制。美参议员提案话，一旦俄进犯乌克兰，将付惨痛代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今个礼拜，世界银行宣布调低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这个机构警告，新兴经济体将会在新变种病毒疫情期间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世界银行预计，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因为疫情因素出现显著减速。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因为国际经济活动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而供应链断裂、通胀与金融压力都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硬着陆的风险。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者方明认为，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如果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大幅借债，今年价格跌幅会较大，导致现金账户和政府财政赤字，会加大还债压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美国今个礼拜向南韩提供一项制裁豁免，允许南韩就2010年的争端向伊朗达亚尼集团支付几千万美金的逾期赔偿。据南韩外交部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核发特殊许可，允许南韩政府向伊朗达亚尼集团支付赔偿金。南韩外交部在声明中说，这项许可允许韩方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向伊朗私人投资者支付赔偿金。达亚尼集团在2010年收购大宇电子失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2018年责令首尔向达亚尼集团支付730亿韩元，约合6100万美金。外交部并说，这项许可将作为解决南韩和伊朗投资者争端的重要基础，希望这个将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今年三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举行年度会议，因为拜登政府打算重返这个机构。外界预计，届时美国将联合其他国家就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猛烈开火，双方或者有一场激烈的较量。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表示，美国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政府合作，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发生的事提出关切。波斯纳说，这个不应只是美国的单独行动，而是和其他一系列尊重人权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提出国际人权标准，以及对中国违反这个标准的担忧。上个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巴切莱特将在没多久之后发布关于中共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调查报告。去年十月，拜登政府的外交官已经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从今年开始担任为期三年的理事。德州一名治疗师李拉由于提供运动禁药给奥运选手使用，星期三成为美国第一个依据反运动禁药法被起诉的涉案者。李拉提供禁药的对象包括在东京奥运被停权的内及利亚女子短跑选手奥哈巴雷。据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居住在德州 El Paso 现年41岁的自然疗法治疗师李拉，涉嫌为贪腐目的提供禁药给两名东京奥运选手。法新社报道，这个是美国2020年实施罗神科夫法案以来首桩的起诉案。美国当局依据这个法律得以起诉国际运动禁药共谋欺诈案的嫌犯。美国这项反运动禁药法案以俄罗斯吹哨者罗神科夫为名。罗神科夫为俄国反禁药实验室的前负责人，在2014年揭发俄运动员偷服禁药丑闻。检察官威廉斯表示，今日宣布起诉李拉，是对那些想玷污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从中获利的人送出一个强有力的讯息。 据彭博社社论12号指出，台湾去年11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引发中共强烈不满。立陶宛近几个礼拜来面临的压力急剧增加。北京当局连日升级警告批判力度之后，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等级，而且暂时将立陶宛自海关报关系统删除，切断双边贸易。据悉，北京据报正将矛头对准立陶宛制造的零组件，告诫跨国公司将立陶宛踢出供应链。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反应仍不及中共的挑战规模。在立陶宛提出请求之后，欧盟直接向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官员提出相关问题，而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则表达了对这个北约盟友的支持。不过，彭博社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立陶宛只能够自谋生路，就好像其他很多处于类似境地的国家和企业。一项能够令欧盟透过限制金融服务、贸易和投资来应对经济霸凌的反胁迫工具法案，预计还要等好几个月才可以获得批准。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三提案，如果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将对俄国总统普廷与俄国银行实施制裁，另外还将向基辅提供5亿美金的新安全援助。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提案时机正值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以及俄罗斯举行会谈之际，他们警告数以万计俄军如果入侵乌克兰边境，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这项获得白宫支持的提案内容包括协助强化乌克兰安全，以及建议美国政府考虑所有可行与适当措施，以确保俄国铺设至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免于沦为操作的工具。一般认为北溪二号线是俄国恶意操纵影响力的工具。提案内容亦包括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这个是去年拜登政府援助金额的两倍几。一旦俄罗斯出兵入侵，就会即刻采取因应行动。另一方面，提案亦将针对俄罗斯境内提供银行、国际代码等资讯安全系统的多家企业实施制裁。银行、国际代码是银行用来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换主要资讯的系统。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近日香港全城最关注的新闻莫过于鸿门宴，出席宾客高达214人，涉及至少14名高官和20位立法会议员。时事评论员林记质疑，经过鸿门宴事件，港府所谓的齐心抗疫已经没有公信力。此外，有部分建制中人对林郑不满，说参与宴会不违法。林记指，即使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这些建制权贵可以知法犯法。建制派将原本为政府护航的角色颠倒，要政府为护航者去护航。目前鸿门宴之中已经有2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导致大批赴宴的高官议员集体被送去隔离营，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等。其他曾经到场的高官还有警务处处长萧泽言、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廉政专员白允禄等。林记指，自从香港政府强制市民出入食肆必须要使用防疫手机程式安心出行之后，更不时派人放蛇或者突击检查，对没有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作出检控，每人罚款5000港元，相关食肆亦都未能幸免，负责人被捕，食肆被降级，被停罚晚市14日等。以往亲政府人士对民主阵营穷追猛打的手法，但是就不见港府使用来处理今次事件，严正执法不见踪影。这种双重标准能够令市民心服吗？林郑日前指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对出席鸿门宴的官员进行纪律调查。林记指，这种拖延手法只会令市民失望。 林记又指鸿门宴发生几日，部分亲政府报章的专栏文章不但没有批评政府追查不力，反而说有部分建制中人对特首林郑不满，解释说一月三号那阵，即是鸿门宴当日，政府仍然未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专栏文章甚至批评港府对国泰等机组人员的外防不力等，批评特首对鸿门宴追究责任是双重标准。林记说这些专栏文章实在令人大开眼界。2022年刚刚开始， COVID-19 变种病毒将香港高官和政商圈实个措手不及。一场鸿门宴爆出疫情，令包括官员议员在内的各百人被送往隔离营，亦都被指令中共地下党人脉意外曝光。1月10号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文的生日派对再添一名确诊者，同样具有特殊身份。他所居住的军会港亦都被围封强制检测。曾经有报道指该处是中联办宿舍之一，有不少处长级官员居住。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文生日会爆发疫情，涉及的宾客越揭越多。1月6号特首林郑月娥说派对有过百人出席，7号当日追踪到170人，两日之后增至192人，到10号最新发现出席人数多达214人，当中104人要送到隔离营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不排除仍然有更多出席者未在当局掌握之中。这场鸿门宴有至少14名港府高官、20名新任立法会议员和大量政商界名流出席，出席官员层级之高，主人家人脉之广，甚至被评论形容为中共香港地下党政商人脉大曝光。1月10号鸿门宴再证实多一名宾客确诊，他是首名确诊者，荣源茶行太子女黄思雅同行的朋友。香港传媒明报、香港01报道了他的特殊身份。据了解，第二名确诊者为43岁女子陈永森，是马匹机缘巧合马主新剑合集团成员之一。报道指他怀疑未有主动向当局情报曾经出席洪伟文生日宴，或者需要负法律责任。黄思雅和陈永岑出席生日宴之前报称曾经到干诺道西115号饮嘢，但是多间本地传媒查证之后都发现香港地图没有干诺道西有115号这个地址，该处亦都冇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但是后来张竹君解释原来是口误，应该是干诺道西155号。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务院报告称中共对南海主张非法。俄罗斯拒绝缓和局势，美提制裁方案。名贪官出镜忏悔，为大内孙为习近平20大铺路。天津攻陷叫集核心的李鸿忠敌汉成兵。新疆精英突击队或在香港复制。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共持续在南海武力扩张，引发纷争。1月12号美国国务院针对北京南海的非法主张提出最为详尽的阐述，驳斥了中共的历史和地理论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 OES 发布了47页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共以历史权力为依据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张并无法律依据，并对北京声称拥有海洋权的100多个岛礁进行了技术分析，认定这些岛礁在潮水高位时是被水淹没，因此依据国际法，中共并不享有这些岛礁周边12海里海域的主权。国务院同时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在声杀海洋权益时尊重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国际法规，并遵守国际仲裁庭的有关裁决，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和胁迫性的活动。 2016年7月，上設仲裁法院 PCA 裁定中共對南中國海大片海洋的主權主張不符合國際法，但北京以歷史權利為由不接受這一項裁決。報告並質疑中方所提的地理理由，稱北京強調在南海的100多個地點在漲潮時是會被水淹沒，因此已超越任何國家領海的合法界線。而北京聲稱擁有4處島嶼群，報告則認為這些地點不符合聯合國公約的基線標準。公約是指1982年簽署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方已簽署並批准，美國並未簽署。該報告是2014年一項研究的更新版，舊版本亦質疑中方的9段線。這一個主張將其他南海主權聲殺國的海岸鄰近水域全部劃歸中國。前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 Peter Navarro 曾估計，截至2016年12月，中共在南海建造了3200公頃的人工島嶼，並在島上建造戰略設施。1月12日，北約和俄羅斯官員在布魯塞爾舉行了近4小時的會議，敦促俄羅斯緩和在烏克蘭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同時，美國國會議員已經提出全面的制裁方案。星期三的會議由北約秘書長史托滕伯格主持，北約30個成員國的大使和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 Sergey Rabkov 出席。法港報導，俄國代表會後表示，雙方存在大量分歧，北約盟國要求俄方撤回烏克蘭邊境軍隊並加入談判，以減少公開衝突的威脅。美方說，北約已提出採取對等行動的想法，以減少風險、改進透明度和溝通，以及加強軍事控制。美國之音報導，美方代表負責人副國務卿雪曼 Wendy Sherman 在會後的新聞會上說，12號的會議將一項令人驚醒的挑戰擺在俄羅斯面前，這項挑戰是緩減緊張局勢並採取外交途徑，繼續進行誠實和對等的對話，以便我們找到可以增強所有人安全的解決方案。雪曼說，並沒有減緩緊張局勢的承諾，亦沒有表示不會這樣做的聲明。北約向俄羅斯表示，在10萬俄羅斯大軍集結在烏克蘭邊境並正在進行實彈演習的背景下，很難進行外交協商。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James Stoltenberg 已提出與俄羅斯舉行一系列會議的想法，但俄羅斯表示需要一些時間考慮。斯托爾滕伯格和記者說，北約盟國已準備與俄羅斯對話，但我們不會在核心原則上妥協，亦不會在歐洲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上妥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Zelensky 亦提議召開國際峰會以結束這一場危機。澤連斯基星期二在歐盟外交官會晤後發表聲明說，現在是結束這個衝突達成實質性協議的時候了，我們準備在4個領導人的新峰會上做出必要的決定。中共官媒央視1月13日報導，中紀委和央視聯合製作5集《零容忍反腐宣傳》專題，在今年20大前標記習近平的反腐功績和實效。事實上就是大內宣為習近平20大鋪路表忠。根據央視發放出的預告影片，《零容忍》專題共分5集，分別為《不腐14億》、《打虎拍蝇》、情前背后、系统私自永远在路上。央视声称内容是取自16个案例，采访了纪检监察干部、相关审查调查对象和涉案人员、干部群众共140多人，生动地讲述了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这个专题将会在本星期六15号开始播出。根据 New Talk 和外媒报道，在央视释放出的反腐预告片中，仲摘取了多名涉贪落马的前中共高官的忏悔，其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王富玉 以及浙江省委原常委兼杭州市委原书记周刚勇。在反腐影片中，孙力军说没有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王富玉直言，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些钱来做什么。周刚勇则忏悔说，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政，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事实上，在中共中央本届的任期接近尾声之际，中纪委和官方的宣传部门一起大动作拍摄零容忍反腐专题影片，还宣称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统实施标本兼治，不断实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这种种行动无疑是为习近平二十大铺路，在这表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国大陆再次爆发新一轮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后，中共对此非常紧张，事关自己的荷包、北京疫情和冬奥会面子工程问题。而当变异病毒株 Omicron 攻陷天津城时，政治嗅觉敏锐而力挺习核心的李鸿忠亦只能悲叹造化弄人。天军政经团队认为，李鸿忠其实没有理由埋怨仕途时运不济，如果不是王兴国出事，他不会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可谓成也中共，败也中共。自从1月8号天津市市南区出现 Omicron 本土病例后，病毒传染速度之快，尽管已经动员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但至今疫情溯源结果依旧不理想，不能够很快锁定 Omicron 传染来源。无奈之下，中共天津市人大官网被迫宣布，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推迟召开天津市第17届人大第6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天津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另行决定。这件事一出现，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应该顿时倍感天形地弊，风厉双飞。去年六中全会第三次历史决议后，党媒刊发了他的表忠文章，那篇洋洋洒洒6000几个字的文章，提及以习近平为核心多达50多次，亦堪称中共官场经典马屁文章之一。李鸿忠殷勤对习近平表忠，已经到了近乎于非正常状态，或者是因为李鸿忠是第一个高叫习核心的地方大官，亦考虑到他的江泽民派系背景和臭名远扬的夺笔事件，习近平仍然决定赋予李鸿忠重任，掌管北京的门户天津。这个亦要感谢王兴国的不争气，整日只是想着升官发财，却因为自身的不干净出事，否则亦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留给李鸿忠。用党的话来讲，这个是考验李鸿忠的机会来了，成则表明李鸿忠经得起考验，可以继续升官发财，若果表现平庸，这样就是他自己的能力有限的结果。中共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彭京堂获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任命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这个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京堂以反恐经验著称，有分析认为日后驻港部队的功能会从宣示主权变成维稳，不排除反恐突击部队在香港复制的可能。中共军队驻港部队星期日1月9号发布彭京堂出任司令员的消息，并援引彭京堂的话讲，自己 将同驻军全体官兵一起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席习近平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责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礼宾府欢迎彭京堂来港履新，她说相信驻港部队在彭京堂领导下将继续秉持优良传统，和特区政府携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公开资料显示，彭京堂曾任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2018年7月晋升少将警衔。驻港部队历任司令员都是来自各个军区，由解放军少将或中将出任，这次首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是建宇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有关安排并不感到意外。是建宇说，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时候，北京就想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不过后来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受到各方的质疑，没有真正明目张胆地将武警部队派来香港。不过武警部队应该已经纳入了香港部队的编制，所以现在这个发展并不令人非常惊讶。中国武警部队主要负责执勤、处理突发事件、反恐、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等任务。自2018年1月起，武警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这样解读武警的角色：彭京堂出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期间，同时亦是新疆反恐的前线总指挥，曾经历多场反恐实战，旗下的山鹰突击队更被誉为中共顶尖战斗部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押金最详尽报告，称中共对南海主张不合法。赴北京冬奥就好似间谍战，蓬佩奥批最肮脏监控政权。大量农产品滞留边境，越南反华情绪高涨。马云消失两个几月之后现身海南。中国幽灵船泰国外海漂流，空无一人。国际奥委会冬奥制服涉新疆棉，美国会要求解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12号针对中共政府在南海的主张，提出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阐述，驳斥他对这片水域庞大并且引发诸多奇见的地理和历史论点，称之为非法。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海洋和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 OES 在47页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中国对南海主权声杀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这些主张导致北京和菲律宾、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争执。中共非法声称拥有大部分南海的主权，或者某些形式的专属管辖权，严重破坏这片水域的法治和反映在公约里面的很多广泛获得承认的国际法条文。据报道，这份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中方亦都已经签署，而美国就未签署。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份研究报告的同时，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从事非法及胁迫性的活动。这份报告是2014年一项研究的更新版，报告之前已经质疑中方的九段线主张。这个主张将其他南海主权声杀国海岸的邻近水域都划归中共所有。报告还质疑中方所提出地理方面的理由，指出中共政府提到的超过100个地点在涨潮的时候都会被海水淹没， 因此逾越了任何国家领海的合法界线。美国对南海的态度，从2020年蓬佩奥明确支持东南亚国家对南海的主张开始，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继荷兰、比利时两国提醒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的时候必须提防中共监控网络泄密之后，美国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亦都发文指导记者如何应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2号就发推文提醒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必须了解去北京的风险，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肮脏的监控政权。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在1月11号发文，用去中国之前、在中国工作和离开中国三个阶段来指导记者如何应对冬奥期间在中国除了要面临疫情的限制之外，还将面临监控等一系列的挑战。这个组织还提醒记者回国之后要从手机里面拿出个 SIM 卡，在中国访问过的所有账户的密码都要重新更换。另外也不要在设备上面安装中文软件微信，因为它可能会收集大量数据，包括消息和电话。去到中国之后，记者要假设自己的酒店房间受到监视，使用酒店固定电话或者用手机拨打的任何电话如果没有加密都可能会被拦截。记者在酒店房间进行的任何对话都有可能被窃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2号在推特上提醒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必须了解去北京的风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肮脏的监控政权，将会监控运动员的一切言行。我们的运动员应该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留在家，就好像我和我的团队这样，就好像荷兰人被要求的这样。蓬佩奥早在去年3月18号接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采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出警告，根据中共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如果奥运选手对中共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事件发表言论或者抗议，很可能会不被允许离开中国。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和记者在北京冬奥期间很可能因为发表言论而遭到中共报复。蓬佩奥还提到2020年中共通过了港版国安法来打击香港的异议人士，这个法案亦都同时被用来打击那些在西方民主国家发表令中共不悦言论的非中国籍人士。最近中共当局封锁边境口岸，导致越南卡车被滞留。越南社交媒体上反华情绪高涨，其中一段中共士兵谩骂越南工人的视频被热传。网友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上面写住：是不是真的？中共军队的士兵在中越边境向越南工人喊话并投掷石头。越南民工一直在加固越南那边的河岸，防止因为水流加快而发生山体滑坡。英国记者海顿 Bill Hayton 评论认为，越中边境上面看来正在发生一些事情，几千架卡车停在边境那里，估计中共方面正在练习如何阻止抗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由于中共的防疫措施和为期四个礼拜的越南新年假期，在越南凉山省和广宁省的边境关口滞留了6000多架卡车，大部分装载着越南的农产品。越南快报1月9号报道，中方的商业伙伴已经通知越南出口商在新的决定做出之前不要通过海运发货。中方禁运给越南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这些出口产品是很多当地村庄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边境地区返回来的卡车以超低价销售他们的产品。越南官方不断同中共交涉，希望农产品在受损被毁之前得以运输，但无济于事。现在数千架卡车仍然滞留在各个陆路港口。越南的反华情绪高涨，中共的行为受到强烈批评。 中共驻河内大使馆的脸书充满了负面的评论。有越南学者表示，中共禁止进口不单只是为了阻止病毒，而是中共还有其他的战略动机。港媒日前披露，消失了两个多月的马云一身朴素装扮现身海南。星岛日报报道，马云1月10号腊八节出现在海南五指山山区昌好中心学校，这个是他2022年首次公开露面。听闻一年前的腊八节，马云通过视讯和100名乡村教师云见面，并在线上讲话，说等疫情过去了我们再见面。报道称，这一次马云穿着朴素在学校的一间课室里面对几位老师说，非常希望做一些事，虽然做的事不够多，能力也都有限，但是想坚持下。现在做乡村教师不容易，但真的还是需要坚持。报道指出，马云每年都在腊八节公开现身，和他看重的一个身份有关。马云在教师节出生，师范大学毕业，任职教师五年。在新浪微博上，马云的身份是乡村教师代言人，认证信息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马云在这两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变得非常低调，一度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他的行踪亦都是很久才曝光一次，他是否能够自由行动，外界亦都议论纷纷。时事评论员潘卓雄认为，马云不是100%自由，虽然他可以继续工作或者参加某些活动，但未必是自由身。当然亦都有网民认为，那些享受过习惯了特权的人怎会舍得离开特权呢？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回来的，马云只是其中之一。一艘疑似中国籍的汽船在泰国外海漂流，好像幽灵船。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海上钻井平台工作人员最先在1月6号看到这只船在泰国南方的暹罗湾漂流，距离泰国城市宋卡大约100海里，即是185公里。这条船80米长，写有中文“金水源二”，据信是中国籍货船，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泰国海军巡逻舰登船发现，船上没有船员、货物、电源，亦都没有可以辨识的文件，而且这船就入紧水。当泰国海军试图在1月9号拖这只船走的时候，导致它在洛昆府的石春苑附近沉没，而且开始漏油。地方当局和海军已经展开行动，避免条船漏油污染环境，并且扩散到附近的度假岛聚。海军消息人士称，这条船应该不是遭到海盗袭击，而是因为个锚丢失和设备故障而被故意遗弃。先前没有这个地区出现海盗的报告，系统中亦都没有找到这条沉船的名称。泰国的相关部门将会对这条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国际奥委会最近被媒体披露，他们委托使用新疆棉的中国企业生产官方制服。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1月12号去信表示，北京冬奥人员可能因此着到涉及强迫劳动的服饰，并要求国际奥委会解释。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在于对中共当局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指控。近期又因为国际奥委会 IOC 委托制造制服的中国公司恒源祥运动品牌安踏被爆出使用新疆棉，而引发各界的关注。担任美国国会 CECC 共同主席的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和众议员麦高文 Jim McGovern 在1月12号协同委员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联名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 Thomas Bach，要求他出示恒源祥安踏制造材料未涉及强迫劳动的证据。新疆棉几乎已经成为中共强迫劳动、种族压迫的代名词。 这封信提到安踏持续使用新疆棉，恒源祥过去曾经广告自己使用新疆棉，而且在新疆设厂。国际奥委会曾经声称恒源祥有提供产地证书，证明制服布料入面棉花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但就不愿意提供副本。信函要求 Thomas Bach 说明安踏有没有为自己的产品未涉及强迫劳动提出任何的保证。信函强调，由于安踏、恒源祥都持续使用新疆棉，令人担心国际奥委会人员或者参与2022年奥运的人士可能会着住遭到强迫劳动污染的服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4号亦都报道，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这个组织指控，他们曾经多次要求和国际奥委会就下个月北京冬奥官方服饰涉及强迫劳动进行对话，但国际奥委会不单止未认真以对，最后甚至还取消会面。人权观察组织的全球倡议主任 Minky Warden 就表示，国际奥委会过去曾经督促俄罗斯调查苏厨冬奥场馆工人遭欠薪，去年就关切东京奥运建筑工人过劳死，但对中共就是另一套。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习近平罕见承认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欧美台对话需要加强三边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经济胁迫。中共说奥运选手可以自由上网，被批评装腔作势。捷克驻华大使大赞北京冬奥，新外长怒斥闭嘴，德国高官缺席冬奥。建交50年又如何？高市早苗力促日本国会通过对中谴责决议案。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上午，习近平在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单止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亦都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外界认为习近平在这里罕见承认中共有可能面临无法继续前进，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亦都侧面证实了外界普遍认为的中共已经没有人真正信仰马列主义。因此习近平强调各地对于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这样呼应了中共六中全会上所讲的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些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评论认为中共官员搞这一套显然已经具备非常丰富的经验，已经找到对付党中央的秘诀，就是集体躺平。从2013年至今，习近平这些说话已经反复强调了9年，但一切似乎没什么变化。跟着下来，习近平针对自我革命，强调官员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并严厉警告不论哪个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大背景之下，在中共各派系白热化、公开化的激烈内斗之下，习近平这一句说话似乎是向政敌发出的强烈警告。近日一份美国智库根据美国、欧洲及台湾最近一场对话所发布的报告说，欧洲国家正在经历和台湾类似的情况，欧洲应该加强和美国、台湾的协调合作，支持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框架，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 马歇尔基金会10号在台海紧张与深化跨大西洋合作的报告当中说，由于台海紧张可能外溢到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国家开始理解到台湾的福祉和他们息息相关。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去年12月举行了第四届台湾三边论坛，与会人士交流了三方在包括贸易、科技和安全等领域面对的共同挑战和合作机会。欧盟研究了反胁迫手段，与会人士认为随着很多国家正在寻求和印太地区有新的投资贸易倡议和协定，但来自好似中国的一些国家采取的扭曲性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对原有和新的多边协定以及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造成挑战。报告说，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是台湾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方式，欧盟目前是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对台湾的投资达到 26%。 尽管欧台双边投资协定在去年10月通过议会，但在缺乏正式机制和框架推动之下，这个双边协议的前景不明。与会人士建议欧盟仿效美国和台湾建立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机制，以补充目前双方范围狭窄的对话。报告说，台海是连接台湾和全世界理念相近民主国家自由商业流动的重要贸易通道，这个地区有任何冲突都将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因此欧盟的印太战略将台海潜在紧张列为对欧洲安全繁荣的直接挑战。美国和欧盟去年6月发表的共同声明亦都同样表达对台湾和平稳定的关切。三边对话显示，美国、欧洲及台湾的交流和协调过去一年来已经有显著进展，但需要各方更紧密地合作，以便在日益具挑战性的全球环境当中航行。时评人蓝瑞认为，立陶宛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欧盟和北京之间未来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提醒着欧盟台海的和平的重要性。一旦台湾的安全不保，这样日本和南韩将会面临着如何处处逼人的来自于中共威胁的态势，提醒着欧盟整个亚太地区如果一旦陷入动荡，欧盟将会面临着怎样的选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面临着怎样的选择，美国将会面临着怎样的选择。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盟所有的国家都会将他们的注意力密切地放在立陶宛和北京之间关系未来的发展之上。中共政权自称在冬奥期间住在北京奥运村的国际选手可以通过其提供的特殊 SIM 卡自由访问互联网。专家分析，这个只不过是中共在度装腔作势，他们只会对运动员进行严格监控。荷兰和比利时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不要带个人手机和电脑去中国，以免被中共泄密。Axios 新闻网11号报道，专家表示，中共暂时开放防火墙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在奥运会前提高形象，而不是真是为了支持互联网开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车维德说，他们在装腔作势，就好像他们允许言论和行动自由那样，但实际上一切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即使允许访问社交媒体，我认为任何运动员都不能够发有关香港或者台湾的推文。中共将会同国际奥委会合作，压迫任何敢于讲说话的运动员。文章评论，国际奥委会自称运动员可以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下享有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中共可以灵活运用法律禁止任何他们认为不当的网络言论。大西洋理事会数码取证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员替博说，如果运动员使用他们提供的 WiFi， 那可以认为一切网络活动都受到监控。安全专家建议运动员使用另外的电话沟通，并借助 VPN 翻墙来上网，而不要使用中共提供的 SIM 卡，并避免登录服务或者共享其他敏感信息。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尽管国际奥委会和中共官员一再承诺可以自由访问网络， 但外媒记者发现无法访问很多网站，国际奥委会后来承认他们同意了某些网络限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